致生活。序言。事实证明，本世纪是圣徒的世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正在觉醒，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认识到自己在神计划中作为仆人领袖的地位。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时代，有人称为之预言时代。史密斯、维格尔斯沃斯、约翰雷克、莱斯特、萨穆尔和霍华德·卡特等人都曾预言过这些日子。我们每天都看到更多的人被治愈，而不是在所谓的伟大复兴中才能被治愈。即使对许多人来说，伟大的医治神迹已屡见不鲜，但仍有更多的人需要医治，有更多的人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得到医治，活出得胜的生命，过上统治的生活。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旨在为您提供所需的工具，帮助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释放。这里所包含的信息不仅会向您展示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还将制定一个计划。通过该计划，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收集和保存收成。神期望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我很荣幸也很高兴能与你们分享神给我的启示。我相信赋予我的使命和任务也将成为你们的使命和任务。到那时，你们的战斗口号将和我的一样，不再面对坟墓。我们讨论过统治之信、统治之信仰和信心，和统治之命、统治之生命和使命。这些内容互为表里，彼此交融。人们对这个主题一直存在，而且可能会继续存在相当多的争议。基本上来说，如果你要与神合作，完成他的旨意，你就必须实行统治，简单明了。这些教导的目的不只是提供一些知识和信息，更需要大家能活在其中，活出统治的生命，活出统治的人生。教会的一大问题是，人们只热衷于听到，他们会来，他们会听，听完回家，下周再来，周而复始。老实说，布道的主要内容之一不是讲道，而是对所讲道内容的同化。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等待下一次讲道，而不是将其付诸实践。我经常会去回访两三个地方，每次去那里，我都想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我知道神想让我做什么，说什么。然而，由于那里的人和他们要去的方向，最后导致会议的信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不是我的意愿，而是圣灵顺着会众的意愿往那个方向走。我并不想涉及，看，我并不想涉足这些东西。但每次我们到那里，人们都沉浸在律法主义和各种仪式之类的东西里。神的灵在我里面激动我。每次要去之前，我都会希望人们有所改变，所以我无需像从前那样一再抨击那些同样的东西。我对他们说话非常直接，并没有模棱两可。奇怪的是，事后他们每次都会站起来说，哦，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太蒙福了。用他们的话说，神的话太奇妙了。他们甚至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听到了，就不会重复提那些问题了。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个信息到另一个信息，从一个研讨会到另一个研讨会，目的不是为了讲道，而是为了活出。这不是关于讲道，而是关于生活，关于 我们将多少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以及我们实际吸收内化了多少。很多人只是在周日去教堂或类似的聚会，不断地听到下一条信息，下一条信息，而从来没有花时间真正进去，并将最后一条信息融入自己的生活中。我可能不会经常用到这个例子。很快地说一下，我还是武术老师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学到好东西。人们一进来就会说，如果我努力训练，多久才能达到这个级别，或者多久才能做到这个？这真的很难说，尤其是当一个人刚进门时，你对他一无所知。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有一套固定的训练程序。通常我们是先做热身运动，热身运动通常从基本步伐和类似的动作开始，让你的身体运转起来，让血液流动起来。真正的学生到了以后，会按部就班开始做热身运动和基本功练习，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总是会有那么一小撮人，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到，早到或迟到，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只是靠墙站着，谈论着，你注意到最新的打法吗？这个招式，那个套路。他们只关心战斗，不重视训练。我注意到基督徒与此相似，更多的人更热衷于谈论神迹，谈论那些事情，而不是真正的接受训练，让神能够真正的使用你去帮助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但没人想过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生活，这是大问题。今天的研讨会上，在我们将要学习的这些教导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统治不是一个星期天用词，而是你每一天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统治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你根本不用有意识地想到统治，你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别人就会谈论你是如何在统治中行走的。这不仅仅是收集信息，不仅仅是学习。诚实地说，这里没有什么新经文。我确信有人在某地出版了某种新的圣经译本，其中加入了一些新单词。有人甚至改写经文汇编中的单词定义。我想我的旧版经文汇编是1978年出版的，目前新版正在散架，我都不用于参考。如果您进去检查最新卷中的定义，就会发现它们有不同的定义。老实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敌人想要改变事情，同时这符合大多数人的好奇心，因为大多数人每周都想要一些新东西，他们不想来周周参与热身，没有兴趣做重复的基本动作，而我们会一遍一遍做同样的训练。他们会看着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做点别的？我说，等你学会了这个，等这个动作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当我走过去抓住你的手腕时，你会不假思索地自动反应，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了。在那之前，这还不是你的一部分。否则，当你走到街上，一旦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忘记前面教的东西，然后站在那里被动挨打。基督教也是如此。大多数基督徒只想要下一条信息，听下一次讲道，做一点新鲜事。我们需要的是钻研基础知识，这样在每次遇到敌人时，甚至不需要考虑，真理就会从我们里面出来，正合当时所需。达到这个地步以后，圣灵才真正能够自由地 带出他想要的其他任何东西，否则你最终不得不回去思考它，使你的思想参与其中。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更新，没有更新太多，那么你最终会落入某种类型的神学思想模式，而不是神所提供给我们的真理世界。如今这种现象很普遍，今天的很多内容都是关于你学习如何将统治融入你的生活。萨默尔博士曾经有一本书，统治属于你，使用它。我在他那里的时候，常常看到人们从世界各地来找他祷告，或听他讲道。他所说所做的其实非常相似。现在想来，我更能明白他当时对众人所强调的话。他总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得到神的话语，把你的脸从电视上移开，你们就不需要在这里让我为你们做这些事情，你们可以自己做。老实说，今天仍然如此。过统治生活字面意思是拥有统治权，在生活的每个领域行使统治权。创世纪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被命定统治治理，这是神的计划，不是人的计划。我们不能只把这些话当作历史，认为人的统治权只是为着当初那个时候。不，这是为亚当，为人类，为所有的时刻，对吗？现在我就新约圣经向你证明这一点。路加福音10:19，耶稣说，看哪，就是说，请注意，不要轻忽下面我要说的话，那就是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有版本将这节的权柄翻译为能力，原文的字面意思为权柄，意思是作为我的信徒，你们有权利行使统治。用这权柄做什么？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里仇敌的能力中，能力一词，希腊文字面意思就是力量。结论是，信徒有统治权柄，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不要往经文添加或减少任何内容，直接阅读经文，并领受其中的真理。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他想要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有统治权柄，不只是在某些领域，不是在你与教会的人相处时，而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关键是在每个领域行使天国权柄，你必须在自己以前没有行使过权柄的领域开始练习。你需要找到目标，开始伸展自己。我可以给你举一些例子。当我开始学习运用信心时，我就不断伸展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在以前从未想过运用信心的领域运用信心。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想法很幼稚，也很简单。关键是信心一直在我的思想里，并且我一直在寻找应该如何在该领域运用信心。然后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你要运用信心，信心就会有出来。 每当你运用信心，就被称为统治。信心和统治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应该与你的生活无缝连接。当你运用信心时，你只需要运用神的能力来统治局面，并让局面发生变化，使之与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对齐，如此而已。每当你运用信心，在信心中就会行使统治权。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八章，耶稣称赞罗马百夫长，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原因就在于这个人明白权柄，就是行使统治权的权利，就这么简单。你不能把统治和信心分开，你要明白，你所看到的基督教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信仰。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那满大街都是像耶稣一样行走的人。不，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看圣经怎么说，把心意更新到神的话，并按圣经说的去做，而不是试图将圣经与你在世俗基督教生活中学到的进行比较。我总是区分两者，正统基督教是耶稣所创立的，世俗基督教是当今大多数基督徒打造出来的。只要基督教赝品对人们有好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无论是什么，那么他们就不会继续信仰纯正的基督教。但是总会有一个点，世俗的基督教将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通常在基督教不能满足人需要的时候，就会有圣牛产生出来，因为那时他们会说，这次没有发生果效，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所谓的灵界根源，但事实并非如此。基本上，无论你的信心放在什么地方，它都应该生效；无论你对什么行使统治权，它都应该照此成就，都应该服从于你。在你生活的任何领域都该如此，就这么简单。这是萨摩尔博士身上引人注目的一点。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什么境况，他无不体现出他的统治力。在今天看来，我对他关于某种教义的东西并不能照单全收。如果他还活着，我会恭敬地对他表示不同意，我会礼貌地和他交通。但你仍然看到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老实说，他做事的方式，大多数人看了都会说，哦，这太荒谬了，太离谱了。但你们不明白，当你要去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时，你可以改变一件事，但他会在其他方面产生连锁反应。我有某些习惯，或可称为怪癖。我并不是说圣经说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但如果我改变这点，就会对我的性格产生影响，会削弱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这非常像国家政治或国际政治。我真的很想帮助某些人，但如果你帮助他们，就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你一开始就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帮助这个人而不让他为难。然后你开始发现有某种不应该被人发现的后门交易。因此，想要在个人生活中某些个性方面的事情有帮助，就需要设定一些界限。就我自己而言，其中一件是我9岁时向神发誓，我永远不碰酒精。严格来说，圣经并没有禁止喝酒，现在有一大堆关于这方面的说法，我并不同意。但我不喜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喝酒，我不喜欢他们喝酒，但我能说，你能不喝酒吗？不行，因为圣经实际上并没有这么说，对吗？ 但对我来说，我看到了它的坏作用，所以我为自己设置了界限。不一定是神说我必须设置这个界限，但我设置了它们，所以那东西找不到进入的途径，不能在我身上造成在我父亲生活中那样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设置了那个界限。如果我现在移除那个界限，谁知道呢？也许我可以支配它，但另一方面，我有很好的例子表明，我可能无法处理它，对吗？何况，不喝酒对我无损，喝了则有可能对我无益。所以有些事情，你需要断舍离，并明白，虽然圣经并没有这样要求我，但为了确保这个区域的安全性，我会隔绝这些因素。圣经确实谈到了冒犯人，在某些情况下，你做某些事必定会冒犯他人，或不要做某些事以免冒犯人。但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你要在你生活的每个领域都有统治权。萨默尔博士相信，一切都是向前的，你总是向前走，从不后退。有好几次他把圣经落在讲台上，他走向人群服侍，然后想起没有拿圣经，有人说，你回去拿吧，要不要我们等你？他会回答说，不用，让别人去拿。别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从不后退，我回去拿圣经就得后退。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这太疯狂了，太奇怪了。但在他的思维模式里，后退就意味着退后。一旦他做了决定，他就不会质疑。他说，即使我做了错误的决定，神也能拨乱反正。接着他会继续努力向前。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10:19的结尾。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你们。很少基督徒真正相信这节经文。圣经中有几个词是大多数基督徒难以置信的，其中一个词是绝没有，另一个词是一切。上面这节经文里就包括了这两个词，加上任何、无论什么、凡事、所有、全都，概括来说，至少有这五个词，大多数基督徒不相信的五个词，因为他们总有某种解释，为什么不是所有？为什么所有中并不包括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属于凡事的范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扎根真理。无论你喜不喜欢，首先就是要决定相信神在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已经讨论过创世纪1:26-28，路加福音10:19，马可福音16:15-20，马太福音18:18-20。大家对这些经节耳熟能详，耶稣曾说，我给你权柄，因为我有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你们乃是在我的权柄和能力中出去，而不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带着我的全能进入世界，你们出去教导人，去传福音，去医治，去释放，你们全都出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通过耶稣行使神最初赐给亚当的统治权，对吗？马太福音10:8，耶稣说，你们要医治病弱的，复活死亡的，洁净患麻风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领受了，就要白白的施予。你们白白的领受了，就要白白的施予，不要挑三拣四，不要论断谁配得谁不配， 去使被掳的得释放。路加福音九章二节，又差遣他们去宣扬神的国，医治病弱的。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需要关注的一件事。耶稣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人去传福音，而不同时告诉他们去医治病人，对吗？他从未说过，去传道，但不要做示范。他总是说，你们去传道，传讲国度的福音，就是神那至高天上的好消息，然后通过释放被掳者、医治病人、赶鬼等所有这些事，来展示神的国度。神希望我们行在耶稣的权柄中，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我们要行在他里面，我们的思想要在他里面，而不是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我们要用一处圣经向大家展示耶稣如何借着对环境行使统治权来保护自己和他人。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二十六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看呢，海里起了大风暴，以致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门徒近前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他对他们说：“小信的人呐，你们为什么胆怯？”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注意，他没有斥责撒旦，而是斥责风和海。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同一个场景，耶稣对风和海说话，说：“安静吧，不要发声。”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而不是说他把魔鬼赶出海浪。当耶稣驱赶邪灵污鬼时，他总是用发话斥责。很多次他是对着一个特定的东西说话。他斥责热病，魔鬼就离开了彼得的岳母。我们可以去研究这些不同的情况。每次说他斥责了什么，总是会告诉我们他具体斥责的对象是谁。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四十一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都惊讶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灵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来除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便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一点没有伤害他。众人都稀奇，彼此谈论说：“这话是怎么回事？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污灵，污灵就出来了。”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各地。耶稣起身离开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正患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患什么病，都带到耶稣跟前，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治好了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大家明白，有风暴是因为有魔鬼，麻烦的根源追踪到源头，总是能归到撒旦的头上。如果当初撒旦没有引诱亚当和夏娃，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混乱，所以事情总能回到撒旦身上。请注意，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斥责撒旦，而是斥责受撒旦影响的风和海。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不是说：“风暴和海浪，你们离开。” 为什么？因为不要将风浪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它乃是直接对风和海发话。安静吧，不要发声。二十六节说，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比较前面二十四节，看哪，海里起了大风暴。耶稣的能力至少需要比问题大一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对吗？要止住麻烦，方法必须大过问题，有道理吗？由此可见，耶稣身上的能力比引起那场大风暴的任何力量都要强大，他的平安胜过任何大风暴。当他对风暴和海浪说，安静吧，不要发声，他是在使用他所拥有的东西，因为他就是和平，他有平安。他不是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地站起来说话，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的情景是他穿过门徒说，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害怕？你们的信心哪里去了？于是他走到船头，大声有力地对风和海发命令，安静，住声。我相信这时门徒的脸上也有了平安，因为耶稣释放出了他的平安。记得耶稣差遣门徒出去时曾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平安之子，你们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耶稣期待人们获得平安。耶稣在被风浪掩盖的船上睡着了，就是他有平安的最好写照。他有平安，他站出来，他给出平安，人无法给予他没有的东西。作为一个信徒，你拥有耶稣的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也不要胆怯。什么是世人所谓的平安？世人的平安是风平浪静时的平安。耶稣说，那不是我的平安。我的平安是使你能够在即将被风浪掀翻的船上安然入睡的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就是你所拥有的平安。你所拥有的平安使你可以在暴风雨试图将你沉没时，你安睡在船尾的平安。这就是你所拥有的平安。问题是，大多数人没有让这种平安来引导自己。就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所说，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为什么没有被平安引导？因为只看眼前的事实，所以脑子里装满了恐惧。你必须认识事实并不重要，信仰才重要，信心决定事实。如果你运用信心，事实就会改变，与你的信仰保持一致。信心等于权柄。阿们。